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5回。一座不高的灰白色的山丘顶部，韩立站立在那里，双手倒背，向远处眺望着。在其所望数里外的方向，赫然的有一座也没有办法望到边际的巨型的湖泊。此湖水面碧蓝至极，并且湖面的隐约可见一些淡白色的小鱼游来游去，一副生机盎然的样子。果然不愧为蓝瀑湖之名啊，此湖的确和魔界的其他河湖大不一样。韩立终于把目光收回，自语了一句。在他身前的不远处，一名白净的青年淡然地站在那里，旁边呢还有一个瞪大了双目的秀美的少女，正是那朱果儿。此刻这位来自小凌天的小丫头，在亲眼目睹韩立和一干高阶魔族的数次大战过后，自然对韩立的身份呢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了。而他此刻眼珠滴溜溜转动的样子，明显比以前呢活泼了许多，并忍不住开口说道：韩前辈，我们来之前不是打听过，这蓝瀑湖可是有魔族圣祖亲自坐镇的，我们来这里真的合适吗？
嗯，你说的是蓝瀑圣祖，此魔能独霸蓝瀑湖这么多年，可见神通的确不小啊。但是血牙米我是势在必得的，哪怕说冒些风险也要前往这一趟。而且呢，据我所知，那蓝瀑圣祖已经隐居多年，并不一定现在就在湖内。现在明面上坐镇蓝瀑湖的只是其一具化身和两名弟子而已。韩立闻言微微一笑，原来前辈早就胸有成竹，倒是果儿多嘴了。朱果儿眨了眨大眼睛，恭敬地说道：不过嘛，你说的也不全无道理，此行呢也不能过于轻信呢。前面的几场大战过后，我们已经在魔界闹得人尽皆知了。进入蓝瀑湖不但要改行换貌，还要暂时分开来行断一段时间。果儿啊，你跟着谢道友先留在附近一段时日吧，我呢先孤身一人进入蓝瀑城打探一下消息。以我变容之术，只要不是直接面对大城存在，应该不害怕被识破的。韩立却似乎有所考虑，他不加思索地吩咐道：好吧，既然是韩前辈吩咐，果儿遵命。朱果儿呢自然是不敢违背韩立的意思，外加一听可以和谢道人独处，心中啊反而一喜，一口答应了下来。这小丫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谢道人的傀儡身份，竟不知为何呀对其人生有了一些莫名的好感。而谢道人略点头过后，就继续的站在了原地，静静的一言不发。身为伪仙雷，他纵然说有一定的灵智，但是基于和韩立定下的契约，外加早已收到了提前支付的不少伪造的话录，自然呢是无所谓的样子。韩立淡然一笑，也不在意对方的反应。他本身精通傀儡术，再加上经过了这段时间和谢道人的相处，已经对其这种半自主情形的颇为的了解了。知道谢道人看似平常啊和普通人一般无二，但其实呢还是要受原先主人所下的几种禁制的限制，并不能轻易的违背。但是除此之外的事情却具有相当高的自主能力了，否则的话他当日也不能依靠神秘的绿叶引诱，将其硬生生的从雷海中带出，成了自己的一大临时保镖呢。当然了，韩立也很清楚，即使说有谢道人在身旁，也并不是说他真能在这魔界再无后顾之忧了。要不是那几大始祖各有事情在身， 没有办法缓着手来对付他，而其他普通的圣祖那妖自恃身份，根本呢没有想到联手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安然的在魔界滞留至今呢？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啊，纵然说盾光没有全力的催动，但是遁速之快也惊人至极，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就遁出了十几万里出去。这个时候在远处碧蓝水面上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岛屿，上面呢并修建有一些简单的小型建筑，并可以看到有些魔人呢从里面是进进出出。而在一些岛屿之上并停靠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黑色的木舟，并时不时的载上一些魔人继续的往湖内深处驶去。韩立对此呢并没有感到意外，他既然打算来蓝浦湖，自然对此地的一些情况打探的异常的详细，直到蓝浦湖深处啊被蓝浦老祖曾经邀请了几名较好的其他圣祖联手呢布置了一座超大的净空禁制，只要说修为没有超过魔尊级别的魔人，一旦进入其中都立刻丧失了腾空的能力，只能老老实实的坐船前往蓝浦湖的湖心处了。韩立虽然说不受这禁制的限制，但是呢也不想引起此地高阶魔族的注意，故而在附近一座小岛上略一盘旋过后就落了下去。在他双足呢刚一落地的瞬间，附近立刻跑来了一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魔族男子。小的官央拜见前辈，前辈可是要前往蓝浦城啊。小的船虽然说不大，但是速度之快绝对是附近白岛之上首屈一指的。这名看似和普通人族差不多的低阶魔族深施一礼，然后开口说道，哦，你修为不过筑基，竟然这般大话，不会所言不实吧？韩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魔人，又目光一扫岛屿边上的那十几艘大小不一的木船，不置可否的回了一句，哈，前辈放心，若是小的之言有不实之处，情愿到时双倍奉还魔石。官央虽然说看不出韩立的修为深浅，但是单凭韩立的神态气势上就知道对方啊绝对不是一般的结丹元婴存在，故而呢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一拍胸脯保证道，好啊，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呢就坐你的船，魔石多少不成问题，但关键是要快，我需要早些赶到蓝浦城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的目光微微一眯，察觉对方所言应该不假之后，也就点了一下头。前辈放心，小的绝对不会让前辈失望的。前辈，请过来，小的船就在那边的。官央大喜之下，急忙躬身说道，并用手指冲岸边一艘数丈长的小船一点。韩立看了两眼小船，也不说话，当即大步向岸边走了过去。官央呢，自然满心欢喜的跟在了后面。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黑色的木船离开了小岛，仿佛弩箭一般的向前飞驰着。韩立就盘坐在船头处，静静的看着船尾处的魔族男子，赤裸双臂飞快的挥动两只漆黑的铁桨，这两只铁桨的表面闪动着淡淡的蓝光，每一次划破水面过后，都将大量的湖水呢向船后狂卷而去，形成了两股长长的乳白色的浪花。嚯，怪不得你敢如此夸口，原来啊 有两件试用的低阶魔器啊。亨利颇感兴趣地看了一会儿过后，忽然一笑说了一句，哎呀，前辈说笑了，小的这两件低阶的魔器，这也算是传家之宝了，皇祖上就已经靠此物吃饭了，虽然不是没有比他更好的魔器，但只有这种等阶魔器的大人又怎么会做这些拉客渡人的活计，小的也只是混口饭吃罢了。郭元璋呢，一边奋力的划船，一边老老实实的回答道，听的口气是本地人了，难不成一些情况应该很了解吧？韩立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哈，就是想问一些人尽皆知的东西，小的自然是了如指掌，要是一些太隐秘些的事情，那可就不好说了，毕竟晚辈修为有限，那些太高层次的事情是不可能接触到的。郭元璋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显然这种问话是经常碰到的。放心吧，那些太隐秘的事情也不可能问你的。韩立看到对方的回答滴水不漏，情不自禁的呢轻轻一笑说道，那前辈尽管询问就是了，小的绝对是知无不言呐。郭元璋心中一松，急忙回答道，我想知道这血牙米在蓝布城哪里有出售啊，这等东西一般商铺不会随便的买卖的吧？韩立沉吟了一下，就试探的问了一句，前辈也是为谢阿米来的，此事前辈可算是问对人了，不知道前辈想只买一两枚呢，还是打算大量的购入啊？关央听了韩立的话，面露一丝兴奋的反问了一句，只买一两枚如何？要大量购入的话又当怎样啊？前辈若是买入的少，只要去城中专门指定的几家商铺就可以买得到，但是这些商铺啊，每天都是限量供应的，只对化神以上的前辈出售，而且呢每人最多只能购入两枚，同一人呢下一次还想买的话，就必须在蓝铺常住一年以上，这才能有资格的。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前辈若真有心购入大量，暗地里呢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可以一次多购入几枚的。哦，当然了，前辈若是对血牙米品质不太挑剔的话，更多的数量也未不可呀。关央脸上笑容更浓，口中飞快地解释道，但是我若想要的不止这点数量，还必须是最上品的血牙米呢。韩立却神色不变地缓缓说道，前辈若是抱此种目的来的话，恐怕基本不太可能啊。城中对上品血牙米可是控制得非常的严格，根本就不让多余的数量流露到外面去的。关央一听此话呀，脸上情不自禁地换上了为难的神色。这一点呢，我也很清楚，若真能在外买，就买到足够的上品血牙米，我又何必亲自跑到这蓝瀑湖来呢？而且我一向认为啊，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只看你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足够高而已啊。韩立盯着魔族男子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一点恐怕晚辈真的无能为力了，不过前辈啊可以去城中再打听一下，说不定其他人另有办法呢。关央犹豫了一下，还是苦笑了一声回答道。韩立闻言呢，嘴角微微一翘，就点了一下头不再说话，缓缓地闭上了双目。而这小舟在关央奋力的滑动之下，仍然以极快的速度向蓝瀑湖中心处疾驶而去。足足两个时辰过后，前面的湖面上终于现出了一个黑点，并且随着木舟的飞势越来越大，最终呢形成了一座巨型的岛屿，并渐渐的清晰可见了起来。韩立双目一眯，瞳孔中蓝芒微闪，就将岛屿上的一切看了个清清楚楚。沿着岛屿边缘上面赫然修建着一座不小的巨城，此城啊从外面的围墙来看，除了通体呢是用一种淡蓝色的巨石砌成过后， 其他的一切都和普通的魔族大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呢，是数十丈的高度，上面站满了一些全副武装的魔族卫士，而面向他们所在方向的一扇大门处，更有另一批持棍的魔族警惕地守在这里。关央将木舟停在大门附近的岸边处，就亲自呢送行李到了城门外。显然他和守门的那些持戈魔族呢非常的熟悉，聊聊几句就不用丝毫盘查的把行李呢带入到了城中了。行李站在门内的街道旁，打量了附近还算整齐的一排排建筑，点了点头。他抬手呢扔给了关央几块中阶的魔石，多谢前辈厚赐。魔族男子一接到这些魔石，查看过后面露喜色，是连声称谢呀。一般他接送一名高阶魔族来往蓝浦城，不过是一两块中阶魔石而已，韩立所给的报酬呢却足足的翻了三四倍，怎能不让他喜出望外啊。韩立摆了摆手示意其可以离开了，但是关央略一犹豫过后，左右四下看看没有人注意这边，这才用极低的声音说，前辈若真是想此行如愿的话，不妨去广元斋一趟，也许能够心想事成的。说那话，关央未等韩立面露惊讶再问什么，就急忙一转身出了城门了。广元斋，韩立低声说了一句，脸上的惊讶之色也渐渐的消失，反而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那既然对方如此说，他还真的是要看上一看的。蓝瀑城中自然呢也是禁止腾空飞行的，韩立随手招了一辆兽车，并说了一句到城中最大的店铺后，那位中年车夫立刻说了一声明白，一催魔兽驾车而去啊。韩立盘膝坐在车中，静静思量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双目却从一侧窗口漫不经心打量着。蓝木城的明显比一般的魔族大城那要热闹得多，街道两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不过韩立却注意到，这些魔族纵然说大多是法力不过炼气筑基的低阶的魔族，但是其中出现化神炼虚等高级魔族的比例也是不少的，甚至于呢这一路走过还看到了两名魔尊级别的存在。而兽车才不过刚刚走过了数条街道，连蓝布湖一角呢还未驶出。那人是原本平静盘坐的韩立，突然之间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脸色大变，竟一下子失声出口，不对，不是他，气息完全不对。韩立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背对他正走进一间路旁商铺的妙曼的身躯，他有些失望地自行否认，也是啊，他就算是从人界飞升了，也只会出现在灵界，他又怎么可能跑到魔界来呢？不过这光看背影的话的确和他很像，难道是我最近修为暴涨，心境已经有些不稳了吗？想到这儿，韩立仍然有些惊疑不定，但是最终呢他又似乎想起了什么，蓦然有些恍然，急忙将炼神诀一提，闭上双目调息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6回。在数名高阶魔族的陪同下，进入旁边商铺的优美的身影，赫然呢是一名戴黑色面纱的魔族女子，并且她的身上呢 还有一层薄薄的黑气是翻滚不定，化作轻纱状的披着，这让此女的面容啊更加的若隐若现，外人呢没有办法窥探分毫。刚才韩立虽然说也可动用强大的神念直接侵入查看其庐山真面目，但是用强大的神念，他怕惊动了城中的那些魔尊以上的存在，所以呢才没有这样去做。这个时候，那名魔族女子在数名面容狰狞的高阶魔族的陪同之下，走进了那间看似不小的商铺后，立刻有一名掌柜模样的老者带着几名伙计迎了上来，深施一礼过后，就将女子呢请到后面一间隐秘的房子之内，这才恭敬地说道：“
来见使者大人，小老儿早已经将大人要的东西全都准备妥当了，大人随时都可以提走的。”“
嗯，做得不错，我前天才提出来的，廖掌柜的今天就准备好了，看来让你仅仅当此地的一处掌柜的还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呀。”
黑纱女子坐在椅子上看了那掌柜的一眼，声音是悦耳至极，犹如黄鹂之音。
“不敢不敢，小老儿只是谨遵大人的命令行事而已啊。”
廖掌柜的满脸陪笑。“
师傅，你去把那东西都提来吧。”
黑纱女子不再理会老者，冲旁边的一名头生独角的魔族大汉一声吩咐。“
是，七小姐。”
那名魔族大汉答应了一声，就随着一名伙计向门外走去。接下来的时间，黑纱女子静静端坐在椅子上，没有再说话。老者和其他的几名高阶的魔族自然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在旁边陪着，同样的不敢轻易开口。过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那魔族大汉就随那名伙计重新的返回屋子，并回禀女子，东西呢全都已经拿到了。黑纱女子不动声色的点了一下头，却又丝毫征兆没有的问了一句：“
廖掌柜的，你主持此间商铺大概多少年了？”“
小的自从200年前被调过来，就一直负责这家商铺了。”
廖掌柜的心头一跳，不敢怠慢，急忙回复道，只是身子呢在黑纱女子面前不觉得又矮了两分。“
啊，200年还真是不短的，
想来这么长的时间，你的身家也丰厚着许多了吧。”
黑纱女子轻叹了一口气，说出了一句让老者心惊肉跳的话出来：“
啊，使者大人，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小的自从主持这间铺子以来，一直都是兢兢业业、战战兢兢的，并没有任何逾越之处。大人纵然说是上面派下来的监察大人，这也不能平白的冤枉小人呐。
是不是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的。
木西啊，你把东西拿出来吧，也好让他心服口服。”
黑纱女子冷笑一声，忽然之间冲老者背后站着的几名伙计中的一个人吩咐了一声：“
是，七小姐。商铺近十几年的进货出货的数量、价格以及交易的对象均都在上面记载，还请七小姐查看。”
这名伙计啊，是名看起来不过17、18岁的清秀少年，一听黑纱女子的话，当即恭敬一声站了出来，并从袖子里边啊取出了一本黑色的账簿，仰头朗声说道。那廖掌柜的看了这一幕，脸色唰的就白了，而黑纱女子单手一着，扑的一声，账簿就被射到了手中，并低头查看起来。
果然呐，和你前些天拿给我的另外一本账簿是截然不同的，短短十几年就贪污了如此之多，再加上其他时间的话，数量之大可算惊人了吧。廖掌柜呢，你 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吗？
黑纱女子一抬头，将账簿一合，淡淡地问道：
木西，你竟然敢栽赃大害我！七小姐啊，这小子和老夫是私怨在身，根本就是在血口喷人，这账簿肯定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我很快就知道的，我自会用大法对你搜魂，若是真的，你应该死而无怨，若是假的嘛，我自会杀了他替你报仇的。
黑纱女子轻笑了一声，但是口中的话却让廖掌柜的魂飞魄散。
哇！
敖者一声拼命的低喝，忽然袖子一抖，一团黑气席卷而出，同时藏在袖中的另一只手掌一翻转，一只黄色的符箓浮现而出，并飞快的一摇，廖掌柜的身形模糊之下竟然直接往地下没入而去。
七七的结丹存在在我的面前也敢卖弄这些小门道。
黑纱女子坐在椅子上未动一下，但是那名叫石火的魔族大汉却是一声狞笑啊，一只大手呢突然之间一抓而出，顿时整间屋子狂风一起，将黑色木器啊是一卷而进，同时这廖掌柜的身子才进入地面半截，只觉得身躯一凝，就被一股无形巨力给控制住了，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七小姐饶命啊，七小姐饶命啊，小的愿将妹妹的东西全都如数奉还。
黑纱女子见此情形却叹了一口气，二话不说手指一弹，破空之声一起啊，一道黑芒一闪即逝，从老者眉心处洞穿而过，而叫石火的魔族大汉当即将手掌收回，顿时扑通一声，尸体一晃栽倒在地。
可惜啊，你妹子的东西太多了，也早不知被你卖到何处去了，否则真留一条命倒也不是不行。
木西啊，从今天起呢，你就是这里的掌柜的了。石火，收拾一下尸体我们走吧，还有几家要去呢。
黑纱女子吩咐了几句，当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从容地向门外走去。那叫木西的魔族少年自然大喜过望，急忙跪下称谢，而魔族大汉答应一声，冲尸体一张口，一股黑色的魔火一卷而出，把老者的尸体瞬间就化为了灰烬，然后狰狞一笑也跟了出去。
这就是此地最大的店铺吗？
韩立已经下了兽车，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一座看似有些陈旧的阁楼，眉头一皱，冲车夫回头问了一句。在阁楼大门的上方赫然挂着一幅彩仙阁的牌匾。
前辈啊，这间彩仙阁别看不太起眼，但是绝对是本城最大啊，而且呢也是年代最悠久的商铺了。
车夫十分肯定。
好吧，那我就先看看吧。
韩立听了这话似乎仍然有些将信将疑，但还是抬手附了魔石，大模大样的向阁楼走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可是刚一踏入这阁楼门槛的瞬间，韩立竟感觉到了一丝微微的空间波动，接着眼前一亮，一个面积数亩大的巨厅顿时出现在了眼前，
竟然是动用了空间魔技开辟的小虚拟空间。
看来这里纵然不真是最大的店铺，但也绝对是其中之一了。韩立不禁啧啧称奇了一声，目光这才朝整间大厅一扫而去。整间巨厅明显的分为了两个部分，一半呢和普通的商铺没有什么区别，展列着一排排石质的柜台，上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材料宝物等等，每一节十丈长的柜台后都站着一名貌美的年轻侍女， 在这些柜台附近，足有十几名男女呢，正在选购所需的东西。那些貌美的侍女则在一旁不时含笑地加以讲解。
大厅的另外一半却被一层模糊的青色光幕给遮挡住了。
在类似光幕入口的地方，则有两名青衣侍从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光幕中隐约也有一些架子，上面也摆放了一些宝物，但是明显的价值呢，应该是高于外面那些的。
韩立眉头微微一皱，体内原本压抑的强大的灵压顿时放出了一些。虽然说只不过是炼虚后期左右的修为，但也足以呢让整间大厅的人一下子都感应到了，目光不觉都扫了过来，脸上也都流露出了敬畏的表情。
这个时候，青色的光幕一晃动，从里面走出了一名姿色修为都远超外面侍女的一名魔族女子，23岁的模样，一身锦袍，风姿雍容啊。此女呢玉足一动，就几步走到了韩立身边，略低头说道：
欢迎前辈光临采仙阁，晚辈笑颜是本阁的代掌柜的，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为前辈效劳啊。
这女子呢却是一名化神期的高阶魔族。
我听说贵阁是蓝浦城最大的商铺，可是真的呀？
韩立打量了魔族女子两眼，不动声色地问道：
回禀前辈，最大嘛，这本阁还不敢自称，但是嘛，要说到后之权，本殿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笑颜嫣然一笑：
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啊。我呢是有些东西要在贵殿大量采购的，
前辈能看中本阁，那自然是晚辈的荣幸。这里不是谈话之地，前辈请跟随晚辈到二楼的贵宾室吧。
笑颜听了这韩立的话之后，心中一喜，急忙说道：
对于此女来说，以对方这般的修为，要说出大量两个字出来，自然呢绝对是一笔大买卖了。
韩立没有反对之意，点了一下头，就在此女的带领之下奔楼梯走去。
过了一会儿，韩立就坐在了一间装饰异常典雅的屋子当中，并品尝着一杯香气扑鼻的淡银色的茶水。锦袍女子站在一旁笑着说着什么：
前辈，这魔芋茶也是蓝瀑湖的特产，具有凝魂养神的效用，即使是本阁一年也只能收到数十斤而已，可算稀少至极。
嗯，的确不凡，只是到了我等这点修为，这点效用却微不足道啊。
韩立品完茶之后不在意的随口说：
前辈这等境界自然不会将区区的灵茶看入眼中的，但是不知道前辈这次到本阁来想对哪些东西大量采购，只要本阁有的，晚辈一定会满足前辈的要求的。
锦袍女子终于问到了正题：
一魔金、血阿米。
韩立倒没多废话，直接说出了这两样东西。
听第一个名字呀，笑颜的神色呢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他听到第二个名字的时候，脸色却情不自禁地变了一变，半晌呢都没有再说话。
怎么了？这两样东西贵阁有问题吗？
韩立是无睹故意问道。
啊，不瞒前辈，那一魔金好说，虽然说比较稀少，但是本阁库房还是储存了不少的，前辈真想要的话尽可挑选拿去。血牙米嘛，可就让本阁为难了。
锦袍女子流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出来。
我来之前倒是听说过蓝浦城对血阿米控制颇严，哪怕修为再高，这一年也只不过能够入寥寥几枚而已，但是以贵阁的实力，这点限制难道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韩立眉梢一挑地问道。
哟，看来前辈对本地血阿米的产出的情况真是一点不知啊。前辈像刚才那般想的话，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呀。
锦袍女子苦笑了一声：
哦，我刚到此地，对此还真是不太清楚，道友能否解释一下啊？
韩立沉默了一下，这才平静地追问道：
这此事呢，并非需要保密的，告诉前辈自然无妨，不是晚辈夸口啊。要说这其他的材料宝物嘛，我们采仙阁不敢说是应有尽有，但是有一定的进货渠道，所以能够保证一定的存货。唯独这血牙米，这本城的特产，却是控制在城主府手中的，每年呢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定从城主府领取一定的数量而已。本阁虽然是城中有数的大店铺之一，但这血牙米却真的没有多少。而且按照城主府的规定，这血牙米的出售还必须登记在册，每年呢会严加盘查的。
锦袍女子如实相告。
这么说，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韩立闻言的眉头一皱，缓缓的又问了一句：
哎呀，实在是抱歉，此种东西不是晚辈力所能及的。不过前辈若是只多要两三枚的话，晚辈拼着受上面的斥责，还可以想一下法子。那要是再多的话，本阁可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哼，两三枚，若只多要这么点的话，我又何必找上你们采仙阁？算了吧，
龟阁既然觉得血牙米难办，那就光谈一魔金吧。龟阁大概有多少块？价格又是多少呢？
韩立嘿嘿一笑，话题一转的问道：
啊，一魔金的话，那前辈尽管放心，本阁前些天正好才进了一批货，数量嘛足有百枚之多，但不知前辈需要多少块，若是真要的不少，晚辈可以做主将价格降低一些。
锦袍女子闻听此言，那是精神一振，信心十足的回答道：
上百枚，那就都拿来吧。
韩立脸上没有多少表情的说了一句：
什么都要了？晚辈没有听错吧？
锦袍女子倒吸了一口凉气问道：
怎么，道友觉得我是在讲笑话吗？
韩立双目一眯，淡淡的说：
晚辈怎敢如此想啊。前辈稍等一下，晚辈这叫人把东西拿过来，先让前辈过目再说。
压制住心中的兴奋，女子流露出陪笑之色：
好吧，那我就在此先等候一下。
韩立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韩立呢就被锦袍女子呀亲自送出了采仙阁的大门了。他大摇大摆的在路边又拦下了一辆售车，吩咐车夫去另外一家大商铺，然后他就在车中闭目养神。就这样，韩立一整天呢，接连是跑了五六家大型的商铺，几乎将他们库存的所有的一魔金全都是一扫而空，但是有关血牙米却还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这些大型的商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大量出售血牙米的要求。韩立呢对此倒是毫不气馁，晚上找了一家客栈先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则继续的在兰浦城中一一的拜访各家商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7回。